各位弟子阿弥陀佛，好，今天我，节前身后哈，要花一点时间来把上两个礼拜谈的这一段三十判教的文呢，我们这段其实，也酝酿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所以大概花个2次时间，我们再结这一段的内容。这段的内容其实很多，可是细讲。看情况吧，其实它跟前后几卷的关系也有对位的关系哈。那我们能讲多少就尽我的力量来跟各位这个报告我的读书心得。不过重点还是要看各位自己依着墨学所建议的这个整理思绪的方法，自己入文当中反复要多读几次。尤其各位到现在为止不晓得是不是忘了前面的东西了。那待会我到几个文段的时候，我特别提一下有关前面的文，前后文要一定对读过，你自己才会觉得为什么在这边他做这样的建议，为什么他这边做这样子的整理，其实都有脉络可循的，而且你前后能够这样对读，对于每一个段落他建议我们该做如何思维观察，以及安住心、降伏烦恼的善巧跟重点呢，也会比较有多一点的把握。好，话不多说哈，请各位把文本，我们今天应该要读到后面了，这个2321页了，但是我们还是回到2315页。其实应该是从2314页开始，啊，2314页开始。那么首先2314页这边有一段节前身后啊，我这边韩老这边把它称为叫做眼二，在天的部位第二行，眼二四三见立。这一段文当然用他老人家的意思这样子写可以哦，不过我一直往后读到，请各位往后翻到2322页。2322页天的部位倒数第三行，各位有没有看到韩老的科判叫人三？明了义教有没有？明了义教就文上的意思，它的科句的代表就是说，由此就可以去知道为什么解释密经。说瑜伽行派讲三性三无性的这种诠释经教的方法，名为了义之教。那么因此之故，墨学就在这个地方呢，我下的科判呢叫做结说三十教名。墨学在这个地方做的科判是这样子，也就是说在这里他要下个结论，什么结论呢？唯识所定的三性三无性这种诠释经教甚深秘密义的方法，就是称为了义之教。其他的呢是圣义，也是一味教啊，也是一味的，也都是一味法，也都是一乘道。但是随着各个众生义解的差别呢，就有种种不同，种种不同。那么也唯有唯识安立了三性三无性之后的诠释，才算是把佛陀各个实教当中所阐扬的密意呢，完全的显了，所以呢，唯识三性三无性的安立就名之为了义之教。这段文的意思是这样子。可是，如果前面没有讲因缘，这边突然冒出三十教的教名，就变得很奇怪，因为这边的文段非常少啊，大概就从2322页的倒数长行文，圣一生菩萨复薄佛言。出于一时那个地方开始，对不对？那么第二十教的名称就在2323页第一行下面，世尊在席第二十中。那么在第四行，世尊于今第三十中，有没有？也就是说，今天解释密经佛自说这部经的时候呢，就认为前面有两个阶段，有两个阶段，都因为了要调熟听法的大众，他们的善根。所以呢，都因为这个真正甚深秘密义没有完全显了啊，没有完全显了，所以到了第三十教讲解释密经的时候呢，他 必须为大众解说三相、三性、三无性，用这三性、三无性的思维跟观察，还有诠释经教的方法，才能够以显了教转正法轮。所以这边只安立三十教的教名，可是没有讲因缘，教名不会凭空而来。所以墨学就往前找，到底它的因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讲。于是我就往前，请各位随文翻到刚才的2314页，我就往前找到了2314页，韩老科判命名为演二四三建立。四三建立韩老的文的意思，墨学的理解是这样子，就是他为我们解释啊，就是世尊在这一段文就跟我们讲为什么他要讲三性又要安立三无性，对不对？那么从这段文的节前生后，因为前面都在讲理论性的定义啊，先在一切法相品定义的三种相，对不对？一切法相品定义的三种相，然后呢又在这一品当中说显了四种无自性性。那么到这里为止呢，眼二这一颗呢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安立，对不对？有他的动机的。我们再把这段文动机最重要的关键讲一下，请各位看一下2314页第二行下面，然由有情于依他起自性及原诚实自性上增益片计所执自性，故我立三种无自性性，有没有？就在这个地方。那么也就是因为在依他起跟圆成时的教法，就也就是佛二谛说法的深密意当头，佛不得不安立的种种名相，而这个名假安立就为之片计所执自性，对不对？可是呢，这么多的名言安立、二谛说法、种种法相，那么各种意解种性本愿根性差别的行者呢，就会把不同的片计所执名假安立的法相呢理解成各个差别。那么这种差别自信的理解，其实在第三十教的佛陀看起来都认为是增益执，因为都是偏一边，不是偏有边就是偏无边啊，乃至于呢更不要说外道偏种种的心外求法啊，实有我实有法的这种外道之见。所以对于要去把外道跟小乘，就是不派佛教时候，乃至于大乘的方广道人执恶取空的人，他们都是在圣义地上或者是世俗地上不能如实了知片计所执自性的缘故，所以会有种种自性妄执。那么于是呢，佛陀就觉得怎么样能够明白的为大众解说佛的心地，如何去理解，如何去观察一切法相，以及从中去弃证无自性，就把整个止观的真实方便从法相弃证法性的观察跟思维的这个次第法要，就在解释密经安立的三性三无性。所以这段文墨学这样看起来，就是由前面的理论上安立，先去定义什么叫做一切法相的三自性，什么叫做无自性相品的三无性，而两者之间怎么样显现不一不异，先做理论性的定义，然后呢再回到经教上来解释因缘。所以呢墨学就把往后这一大段文一直到明了义教啊，明了义教2322页那一段文中间这一段整个就分成三大段来解释，由佛的亲口来为我们解释为什么他要安立三十教的各个的因缘。所以呢墨学就回到2314页陈二白品色韩老科判这段文的那个地方，墨学就认为这里是佛自说他为什么要讲说第一十教啊？为什么要讲说第一十教？那么在后文讲到啊，第一十教是以什么来说的呢？是对声闻众说的。所以各位请在这个地方呢，天的部位啊，写第一十教。那么第一十教有三个因缘，有三个因缘。第一个为对声闻说，声闻是指什么意思？声闻就是依着佛的音声 对不对？在法会当中，其实声闻的意思就是佛弟子的意思，就是借由佛亲口讲说四圣谛的法要，那么于中修止观而能够悟入四相四果的，这种就是对声闻弟子。因为他发现过去他们在印度当时的思想环境当中呢，都是外道的思想很多，这种外道思想的这个行者呢，都是五事不具足的，都是五事不具足的。那么为了要调熟这些五事不具足的弟子，为什么墨学用调熟这个例子呢？是因为智者大师用法华经来判教，他说第一十教也是为了要调熟声闻弟子的善根。那么在此所谓的善根，就是这边所谓的五事，五事因缘就是要调熟善根，要具足这五个因缘。所以先要能够调熟，让因缘具足，才有办法能够悟入第三十教的甚深意。如果不能啊，不，第二十教的甚深意，如果他的五事不具足，是没有办法弃证甚深空性的证见，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佛法是缘起法，不会无因无缘啊，就直接就弃证法性的。尤其对于当时外道思想很纷杂的印度当时，所以不得不一定要调熟声闻弟子的善根。那么哪些因缘是需要调熟的呢？这边就举出了五件事嘛，对不对？这个信心念念会的善根，那么种种障清净的善巧，如何成熟相续，如何多修圣解，如何积极福慧，两种资粮。这五种事，就是五种因缘，都是跟证空性充分且必要的条件。如果不先具足这五个条件，你说直接讲一切法无自性，对不对？一切法空，是没有办法直接弃证的。这是第一个条件啊，第一十教唯对声闻调熟五事因缘而说，这是墨学在笔记上我自己这样写的啊，就是针对声闻弟子为了要调熟他们的五种因缘而说第一十教。好，这个是第一十教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第一十教是依声无自性性这样子的密意安立什么？安立蕴界处事实缘起道之圣谛，对不对？这个本文当中所归纳阿含七事七种所缘。那么在阿含经当中，我指的阿含经是指杂含哈，杂含其实有九事，另外还有弟子事，还有如来所说，另外两个事，那两个事都是讲弟子跟如来本身的一些因缘，所以那个不开拿开。另外的七大科就是这个七大科，主要就是把他的所缘呢，因为杂含是教导止观的，怎么样能够弃证第一地的止观，他需要依这七种所缘，有道理有方法有次第。那么这些七科就是蕴界处啊，还有事实啊，缘起啊，道之啊，圣谛，这些东西都会把它科分为自相、安立、生相、灭相，这个永断相、片之相，对不对？会有这种种相的安立。那这些种种相的安立都是依生无自性性说。那么什么叫生无自性性？讲白了就是缘起性空。再讲白一点，就是杂含经乃至于中观的时候佛所说的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两句话就叫做生无自性性。依着这种观待道理，依着缘起性空，依着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个道理来讲解脱道。其实如果你五种因缘具足，你听完这个道理应当就可以成就佛道，才正确才对，对不对？可是为什么有些人只能够成就四相四果，没有办法就近成就佛道呢？啊，为什么没有办法呢？等一下我们在本文当中就看到了，因为这些人没有办法在依他起相当中如实了知什么相无自性性跟生亦无自性性。因为这个缘故就是第一十教为什么有人只能够证成二乘道果啊，或者是声闻道果，而没有办法证成佛道的理由啊。那么因为那个时候他就是讲缘起性空， 所以圆寂星宫在第一十教就已经安立了，第二十教的般若也讲了圆寂星宫，可是呢他所依的就不一样，他依三性密意而说，待会我们从白板上再来定义。所以第一十教他讲的法义是依生无自性性说种种法，主要是七科，对不对？好，蕴界处事实缘起道之圣地，这七科，那么目的就是要这些人脱离他的烦恼障，而能够证入四相四果的解脱道，对不对？可是如果你的善根具足，因缘具足，应当就可以直接证啊，这个正厌、正离欲、正解脱、片解脱三种杂染，就可以成就佛道才对的。可是这些人，因为他只能够先解脱烦恼障，而对于所知障，佛陀的如来心、如来的本愿力，并没有办法去如实了知，所以呢，还有法执没有断。照大乘来说法，就是有具身的法执没有断，所以呢，没有办法毕竟圆满佛道。好，这是第二个讲他的宗义之所依。啊，第一个是讲他说法的对机，说法的当机重，是对五事不具足的弟子，为了要调守五事因缘而说，这是第一个对象。第二个宗义的所依，就是一生无自性性说七科的法要。第三个整理，他说什么法呢？如果把佛法第一十教的大纲整理下来，最重要的不外乎四谛，对不对？所以呢，在第一十教当中，佛最重要讲的就是四谛。方法是什么呢？方法就是三七道品，对不对？他的道理就是讲四谛，他的方法就是讲三七道品，对不对？有道理有方法，这是第一十教默学把它整理成三大类。第一个对象，对不对？对象是五事不具足声闻弟子，为了要调熟他的五事因缘而说第一十教。第二十教法义宗义之所依，依生无自性性，依生无自性性讲观待道理，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依着这个道理，而这个道理用大乘的说法就叫做缘起性空。那么第三个归纳，第十教在阿含经当中所讲的道理不外乎四谛，所教的方法不外乎三七道品。所以佛在第十教当中就密意说唯此一乘，对不对？无二亦无三，其实唯有一乘是密意说。为什么密意说呢？如果直接讲白了，还是要有三乘案例。三乘案例是闲了说，讲一乘道是密意说。密意说其实也是实话，因为根本也就是一位法，根本就是一乘道，本来就是这个意思，本来就只是这样子。可是问题在于，如果你的动机跟发心只在乎自己一个人的解脱，那就不了佛的甚深意。所以在这个密意后面，如果我们只看到烦恼障的解脱，而没有看到烦恼障解脱之外还有障碍度生的所知障，这个具身的法执如果没有就近解脱圆满的话呢，不叫做真正的解脱。因为有这个密意，所以闲了说还应该要讲三乘道才是究竟，一乘道只能够说是密意说。而密意说也是实话，我来这样说哈，它也是实话，确实就是这条道路。可是呢，他的动机跟发心因为个人种种种性不同，所以呢他的理解就有种种差异，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就近来讲的话呢，要度一切众生，度一切众生必须要安立三乘道，所以三乘道才是如来度众生本愿力所涵盖就近安立的范畴。如果只有一乘道，那么对于诸多众生善根不具足的就没有办法全部涵盖，所以佛陀必须要安立三乘道乃至于五乘，对不对？五乘就是把人天摆进来，除了三乘之外再加上人跟天啊，人天乘。好，这个是会通到这个智子大师天台的判教啊的说法。那么照解释密经的判教，他就是依着默学就整理这三个要点啊，对象的分别、宗义的所依以及他所讲的内容涵盖的道理是什么、方法是什么，这是这样整理的。 好，那接着我们就来看看底下哈，他这段文。那这段文，墨学又把它整理成白板这个样子。那么这个内容算是比较略哈，各位还是要根据这个大纲哈，这个脉络哈，自己再把这段文的经文呢、啊，自己对位啊，自己对位，再把它补充圆满。那么对于他前后讲解的逻辑关系，各位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体会。好，于是这边呢就开始讲第一十教的因缘啊，第一十教的因缘就在2314页倒数246行，复次生一生，若诸有情从本以来未种善根，未清净障，未成熟相续，未多修圣解，未能积极福德智慧两种资粮，对不对？这就是因为当时都是五事不具足的外道弟子。那么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对象。第二个对象，我为彼故以生无自性心宣说法要，对不对？这是宗义之所依，就是依生无自性心宣说法要。说什么法要呢？说蕴界处，对不对？事实缘起道之圣地，这些法要。那么讲这些法要的目的在什么呢？就底下就讲目的了。彼闻是已，如果能够对这七颗修学证入第一地的止观的法要能够如实通达了之作证的话呢，就能于一切缘生行中，缘生行旁边就写依他起相嘛，对不对？就能够去了知一切法都是观待道理所安立的依他起相，对不对？都是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都是这样子的观待所显现的这个原生相啊，这些原生相。而所有的原生相呢，如果你如实了知的话呢，无有一法不是无常，无有一法不是无恒，这些一切法都显现不安稳变坏法。而在无常无恒不安稳变坏这边旁边你就写三相，哪三相？无常相、苦相、无我相。无常无恒就显现无常，对不对？不安稳就是苦，变坏法就是无我。为什么？无自信，无自信所以会散坏嘛。因缘离散他的自信就没办法显现呢、啊、如果有自信，因缘离散自信应该还恒存才对嘛，对不对？所以这边就显现三相。所以讲七颗就是要显现三相思维一切法。一切法是什么法？原生法。而原生法就显现什么？无常苦无我，对不对？就显现这三种相。那么让我们能够观察一切原生法所显现的无常苦无我，目的在哪里呢？目的就是要我们在一切心行处灭，心念起灭的当头，就是一切行的当头，心生部位，身起厌患啊。墨学白板上写错了，我写生生厌患，把那个生字改成起，请尽量按照原文哈。心生部位，生生厌患，然后跳到隔壁行，遮止诸恶，再跳到底下，勤修诸善。墨学把这边大纲摘要出这四个，其实这四个也有因果关系，以前三者为因，然后呢来勤修善法。而这三个是什么呢？这三个就是部位苦、厌患急，对不对？遮止障碍灭地的一切因缘啊，遮止障碍。而勤修善，那个善就是道地。所以这边呢，这四个请在你们自己笔记底下，就是苦集灭道，就是要能够骗之苦，才能够厌患苦地嘛，啊，才能够部位苦地嘛，知道？一手果报五蕴纯大苦聚，对不对？没有一点可乐之事，这个应当要部位厌患。这个苦地的因哪来的呢？就是因为我生生世世余惑不明了嘛，对不对？余受不明了，然后呢就造业就受果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以极地为因，你就要厌患这个极地。那么你要厌患极地，不能够就这样子啊，要遮止诸恶啊。这只诸恶就是不要造业嘛，对不对？不要犯戒嘛，一定要安住灭地，一定要安住灭地。所以遮止诸恶的究竟义就是要能够正灭啊，能够正灭地。 那么修勤修善法，勤修诸善，这诸善是指什么呢？就是三七道品啊，对不对？思维前三个道理之后就知道了，一定要精勤修学三七道品才能够证入灭谛啊。所以这段文其实就在显现四谛，四谛以这四谛为因，就会慢慢慢慢调熟什么呢？调熟五事因缘。所以他说以这个习善因故呢，习就是烁烁的串习啊，依这样子烁烁的串习以上的这个苦集灭道的种种善因呢，对于未种善根的能种善根，未清净障的能令清净，未成熟相续的能令成熟，由此为因呢、啊、由此为因缘呢，多修圣洁，就是多修止观呢、啊。啊，那这样子呢，就长时间的在熏习这个积极福德智慧两种资粮。所以到这边为止，就是告诉你，讲第一十教，依生无自性性，为五事不具足的众生讲四谛法，目的就是为了要调熟五事因缘，有没有？所以请在这一段文的天的部位就写调熟五事因缘。对五事不具足的众生，依生无自性性讲七颗教法，啊，七颗教法，目的就是为了要调熟五事因缘。而调熟五事因缘，当然有目的嘛，目的就是为了要在下一期，对不对？干什么的？依着这个相无自性性跟生于无自性性，悟入什么？悟入毕竟空。如果没有办法调熟五事因缘，是没有办法当下悟入毕竟空的。如果讲毕竟空，它不是去谤毁这个不是佛说，要不然就会堕入恶取空，变成泛广道人，就两个错误的下场。所以这个五事因缘是必须要调熟的。如果五事因缘调熟的话，请在这个地方画一条支线，就转到2316页。2316页最后一行，2316页。如果你在第一十教被调熟了五事因缘之后呢，就应当是这一类的众生。于是经中，若诸有情，以种上品上根，以清净诸障，以成熟相续，以多修圣洁，以能积极上品福德智慧之粮，有没有？就是从那个地方跳到这里来的，中间那个都是拉个旁枝去解释别的东西。如果你在生无自性性的教法，在七颗教法依着四谛，依着三七道品常修学的话，你就可以调熟这五事因缘。如果五事因缘调熟已然成熟，对不对？圆满究竟，那么你就可以对佛所说的蕴界处这等等法，是经就是指这个经，其实也是指般若经啊，就会对于阿含经乃至于对般若经，就会知道这二十教所讲的教法，所讲的经典，其实是无二无别的。所以妙老常常说啊，你要先读般若经啊，读完般若经之后呢，了解什么叫做正确毕竟空的观念，你再回去读阿含经，解释就不一样了。你看看现在杂含经怎么被解释的，我就举一个例子。杂含经当中讲五蕴的时候，他在怎么讲？他说五蕴非我，不异我，不相在。各位请在白板你的笔记上写一下这句话，这句话是非常经典的一句话。他在印相印这一品当中讲什么？讲五蕴非我，不异我，异就是差异的异，五蕴非我，不异我，不相在。这段文有两种不一样的解释。阿含道止观的人是这样解释的，他说五蕴非我是说什么呢？五蕴无我啊，五蕴无我，不异我，不是在五蕴中有我，也不是在五蕴外有一个我。所以讲的五蕴非我是说五蕴里面没有我，对不对？也没有在五蕴外有一个我，不异我就是五蕴外有一个我啊，不相在就是说五蕴跟我这两件事情不是我在五蕴中，也不是五蕴在我中。阿含道止观的人怎么解释这句话呢？他说这句话就是叫无我所，他说五蕴不是我所有，他这样解释。他说五蕴非我不异我，就是讲五蕴内没有我，五蕴外也没有我， 无蕴也非我所有，所以他说不相在，所以他说我不在无蕴中，无蕴也不在我中。这是我听到现在江湖哈市面上所有一切讲阿含经这段话的人是这样解释的。所以这段话怎么解释都只有断我执，对不对？断什么？断我所，对不对？去掉我所的颠倒见。可是到了瑜伽行派，他怎么解释这段话？这段话是这样解释的，这个是我听妙老这样子解释的。好，你们这样觉得，第一个，五蕴非我，就是告诉你集蕴不是我，就是五蕴当体不是我。五蕴当体不是我是什么意思？是说五蕴无自性，那个无我，五蕴无我的那个我是解成自性，五蕴本身不是我的自性。所以这段话已经先给你标中，这段话已经是法无我。所以他说集蕴非我是断法执的，是先跟你讲我这边所跟你讲的蕴界处，就是跟你讲一切你以为的一合相，一切你以为的有自性法，一切你以为的无所有的，像我，像有情，像知者，像见者，这些东西的一合相，都是在五蕴的假合，五蕴的合合相续相上面你误以为有我的。而我今天要跟你讲五蕴，就是跟你讲五蕴本身就是生灭法，五蕴本身就是缘起法，五蕴本身就是合合的假象，凡是合合的都没有自性。所以如果你要误入后面两句话，先要能够肯定一切法无自性。所以五蕴非我就告诉你五蕴无自性，先跟你奠定一切法无自性的空正见。然后呢不异我，他说无蕴外也没有一个我，这句话是断我执的。因为我执什么叫做我？我可以承认我有色身，对不对？我有感受领纳，我有想心，我有种种的心，心所的相应行，我也有种种事心，对不对？熏现的这种现象，对不对？我有一期一期头出头没的轮回事，这些都可以显现有五蕴的生灭。可是呢，这种有我执的人就认为五蕴外有一个神我，不是认为有一个神我，就是认为有个泛我，对不对？制造这个东西，主宰这个生命，那这个当然是外道了哈。认为有神我的是外道，认为于中有我的也是外道啊，对不对？所以他说啊，不是宇宙有我，是五蕴外有个第六蕴的那个东西叫做我。而这个东西当然它不在五蕴内也不在五蕴外，所以在经文当中讲说五蕴内无我，五蕴外无我，五蕴两中间无我，已经根本就是把五蕴跟我当作是两件事，对不对？分析它两者彼此之间的包含关系。所以呢，不异我这三个字就在跟你讲五蕴之外，十二处之外，十八界之外，根本没有另外第六蕴，根本没有第十三入，根本没有第十九处啊，第十九界没有多出来的那个我，没有那个多出来的友情，没有多出来的知者见者，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都纯粹只是相无自性性的假名安立，纯粹都是无所有不可得的假法，没有真实之性。所以前面跟你讲蕴界处这些观察的所缘，这些法无自性。第二句话不异我，就是在这个法的因缘事之外，没有另外一个根本无所有不可得的假名安立的假法，那个我也根本不可得，对不对？而这两者之间也怎么样，也不相在，对不对？我不在法中，法不在我中，原本都只有心跟法，我与法之间，心就是代表我啦，啊，法就是代表他的观念呢，对不对？心所产生的种种观念。那么这我跟我的心，跟我心所升起以及缘取的那个法，彼此之间并不是对立实有的两个概念，彼此之间不相在。所以原来在阿含经的时候已经密意显现二空观， 已经把所有佛法在后期大乘所讲的道理已经都讲明白了。所以呢，唯识家就觉得说，所有这些阿含经也好，般若经也好，三乘道所有一切对经本的解释，都只是依着片地所知的增益值而有种种解释。这些都是因为你的种性不同，根性高低浅深差别，意解有种种差别可得。于是纷纷勉强说有三乘道。所以三乘道其实是现象，不是真实。密意说言应当只有一位法，应当只有一乘道。可是为什么会有种种差别？就是因为于一缘二性当中不了佛密意安立的遍地所知，各自各自依着自己的意解差别，执着自己的争议值，各个认为我对别人错，对不对？争议为有的就说他一切有是对的，争议为空的就堕入二取空，认为一切有是错的。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误会，都是误会。那么为什么有这个误会？就是因为于一缘二性当中没有办法如实了知遍地所知性。所以于此之故，到了第三世教，佛才安立三性三无性，教导我们能够去如实了知三性三无性的道之地，而能够正确的解释，于法能够信解，于义能够通达，还能够起正修行，对不对？以无量劫的因缘能够陪伴一切众生就近成就佛涅槃的彼岸，这才是就近道啊。我先这样子选讲哈，让各位有一个这样的概念。好，回到经文来，我们往回翻到2315页。所以目前已经随文这样子快快的讲过哈，今天是讲他的密意，讲它里面的那个密码啊，墨学可以这样的读，你们不妨试着这样理解看看啊，你看看能不能读出另外一种不同的味道啊？为什么它是一乘道？为什么它是一位法？为什么它随着众生个人的根性有种种义解差别，于是才安立成三乘道？好，就是这样的道理。我先总说是这样子。好，回到2315页来，我们已经到了2315页的2468行，对不对？两种之量那个地方，是不是这样子？好，底下就讲个但书了，但是，对不对？这边就有西嘎西，对不对？但是呢，彼虽如是众诸善根乃至积极福德两种之量，就是虽然佛陀已经尽力用种种这些生无自性性所安立的教法来调熟声闻弟子，可是这些声闻弟子然于生无自性性中未能如实相无自性性及两种胜义无自性性。旁边呢，请各位注明一下，何以自愿得这些声闻弟子没有办法如实了知相无自性性呢？因为他们只把五蕴非我不异我不相在这样子的法句当作只是去对治我执，而能够证到我空，而能够卸脱烦恼障，对不对？而对于五蕴十二入十八界这些名言的安利，不晓得它是名假安利，不晓得这些法根本也是观待道理假安利的名相之法，它本身无相，相是无自性的存在，它没办法了解这个东西，于是呢还把这些名相执为实有，对不对？甚至一切有部萨婆多部的都还认为三世实有，过去现在未来实有，还有这个还有这个误会在。由这个证明就可以知道，他们没有办法如实了知相无自性性，只把佛杂含经的教导当作只是对治我执，对不对？说我空，卸脱烦恼障，只是这样子。而对于蕴界处这些名假安立的相无自性性之法，他没有办法如实了知。那么何以了知？何以能够判别这些声闻弟子没有办法如实了知两种胜义无自性性呢？因为他把涅槃当作实有，对不对？不但灭一切的恶不善法度无余涅槃，乃至于要灭一切善根，灭一切敬业，灭一切诸佛所做事，对不对？灭一些能够利益众生的事，这些东西他都灭尽。只要我报尽了，因缘不在了，我不再来了，对不对？三果就不来了，四果也不来。如果你不来， 圣人不出世，圣人不但不能够依本愿出于世间，那么这个世间就越来越只有一堆凡人领导凡人，那永远都是以盲以盲，对不对？以盲以盲的下场是什么？这世界一定越来越堕落嘛。虽然佛已经预言我们会有正法多少劫，对不对？相法多少劫，这样子的结束，但是呢，原因就其实是在于种性不具足，对不对？就是因为他把蕴界处等误入第一地的法相当作有自性，没有办法如实了知相无自性性，他也没有真实了解原来无余涅槃这个字的那个无余啊，并不是连一切的五蕴啊，一切如来所做的净业都要灭除，无余是不留半点的烦恼，不受任何烦恼的吸附，不受五蕴受身的吸附，无余是这样解释，而不是要灭受身的五蕴，不是要灭这个东西。他把涅槃当作实有，认为只有五蕴灭尽，烦恼灭尽为因，误入有余涅槃，然后再把五蕴灭尽，然后入到一个所谓的无余涅槃里面去，对不对？而那个无余涅槃其实是一种无际空的观念，是一种无为空的观念，根本也是一个概念的法，是有那个境界，是有那个境界，那个境界只是借由甚深的定智慧的力量，让他不受身，有这个力量。所以只要报体灭了，这一期的报体灭了，对不对？他住在阿赖耶识法界性当中，对不对？他不再受身，他用这种定智慧力不再受身，以不再受身为他最高的修行境界跟目标。由此可以知道，他没有真实如实了知两种圣意无自性，因为两种圣意无自性就告诉你，涅槃也是无自性啊，对不对？这是由生无自性去知道。如果一切法都是原生，原生就是告诉你他根本没有那个东西嘛，都是依他原力固有嘛，由烦恼断尽假说有涅槃嘛，所以涅槃也是一个名假安立的概念呢、啊。你为什么要把涅槃当作一个处所，当作一个境界，当作个实有自性呢？由此可以知道，你没有办法了知什么，如此了知由生无自性性所显现的圣意无自性性。第二个，他更没有那份平常心，由圆成实相所显现的一分法无我性的圣意无自性，他也不了解。为什么？因为一切法平等真如的眼光看一切法无非真如，对不对？他何必离开世间去另求涅槃呢？一切法的自信本身就显现什么？自心涅槃，他没有办法真正能够悟入这一种甚深法无我性所显现的圣意无自性性，他没办法如实知啊，对不对？由此有道理可以明显说明嘛。这一类的正闻弟子，虽然善根已然慢慢调熟，可是没有办法在圣无自性性观待道理之外，另外在甚深悟入相无自性性跟两种圣意无自性性。因此之故，他厌离的世间，可是没有厌离圣意的我执跟法执，对不对？他把圣意当作是实有法，对不对？跟世俗去对立，世俗跟圣意其实只是法的表里，不是实有世俗，不是实有圣意。由此，我们说他还有法执故。所以我们说他于一切行未能证验，何以能够知道？他只是厌离世间，坚持认为无常苦空无我就是圣意，对不对？把常乐我净当作是凡夫的颠倒，他厌离凡夫的这种颠倒而顿入哪里？顿入无常苦空无我。于是到了大乘，他认为无常苦空无我是二乘人的另外四种颠倒，对不对？他没有办法如实了知这件事情，没有办法正厌正离欲正解脱这二乘的四种颠倒，他把无常苦无我当作是实有自性。如果是这样子，涅槃也是一法，如果法无常，涅槃也应该无常啊，一念心转动，心就不就回来了吗？哪有无常，哪有涅槃可得呢？如果涅槃在无常法之外，那表示无常不是真理嘛，对不对？简单的辨析就知道他的智慧 不像佛一样的周遍，他于一切行没有正厌，没有正离欲，没有正解脱。他虽然已经解脱大部分的烦恼障，可是对于这种所知障并不明了，他根本不知道解脱根本不可能远离众生而有解脱可得。一切法界性只有显现重重无尽的缘起，如果不是众生灭尽，没有佛可成就，就是这样。如果你没办法正知这件事情，是无法悟入佛道的。可是却有一些声闻弟子有增上慢，认为为正说正，说我正阿罗汉，佛就是阿罗汉，所以我已经是佛，所以也没有那样的心去求佛加持受记，令他开悟而能够悟入佛道，他不再求这件事情，所以把这种人称为叫做下列种性。所以后文才会去解释这类人有什么特性。第一个，慈悲力弱，对不对？慈悲力弱，好，还有什么呢？慈悲薄弱，还有不畏众苦，对不对？他只是不畏世间，而世间只是一个假法嘛，你不畏他干什么？你只要住如实智，你就知道五蕴根本不是实有的，你何必厌弃他呢？对不对？再何况有这么多的众生不了真实义，你为什么不生生世世借种种的本愿因缘再来世间，换作众生的导师为众生说法呢？是不是这样子？为什么不生生世世来陪伴众生，究竟能够了这个深深义？为什么？就是他的种性当中，他的个性就是不畏众苦，就是慈悲利落，就是这样。所以呢，佛陀才不得不把这种人称为什么？一向趋吉的声闻种性的布德高罗。而这种人虽说只是一种，但是他其实包含两种。哪两种？声闻种性跟独觉种性。那么这两种种性约什么？约在佛世成就阿罗汉，或者不在佛出世的时代成就阿罗汉，两种差别。如果在佛世成就阿罗汉叫做声闻，如果不在佛世成就阿罗汉叫做独觉。所以这边虽然讲一个种性，其实包含两个种性在内，所以各位不妨啊，在2316页246行7行那个地方，一向趋吉声闻种性的下方写两个种性，其实它包括声闻种性跟独觉种性，加上两个字，定性声闻跟定性独觉。因为瑜伽行派有五种种性的说法，这是约世俗地啊，约现象界，约种种因缘调熟的程度而显现有五种种性。由此，因为慈悲薄弱不畏众苦的下列种性，把这一类的布德高罗安立他为定性声闻。那么如果他的愿不在佛陀出世的时代成就阿罗汉，就把它称为叫做定性独觉。由此来解释两种种性。另外，在倒数246行那个地方有另外一类，若回向加个字大菩提，如果回向大菩提声闻种性布德高罗，世尊也称，也从另外一个义门分，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呢说，这种人叫做菩萨种性，或者叫不定种性。所以这边有两个种性，一个叫不定种性，一个叫做菩萨种性。因为他回向大菩提，他是先解脱烦恼障，在蒙佛受记加持解脱所知障，这种人叫做回小向大的不定种性。另外一种人直接走如来乘，直接走佛道，这种人是菩萨种性。所以这边呢总共有两种种性，不定种性跟菩萨种性。可是却没有讲另外一个种性是什么，一禅体，这边并没有提到啊，后文才会显现，后文才会显现。好，于是呢在这边就安立了，由他个人的种性，所以才安立的这四种种性，对不对？在此文当中，文字上只显现两种了啊，到后期的论点当中就把它发展出另外五种种性，这边其实就涵盖了其中的四种啊，四种。好，我们再把文翻回去到2315页，我前后这样跳来跳去哈，主要是想各位把它文呢要抓出它的脉络啊，不要随着文线性去读啊，线性去读，这样子的话就没办法真正去了解它的密意哈。 好，于是呢，对于这种没有办法如实向无止境性跟两种胜义无止境性的行者呢，在隔壁两行下面，如来未比更说法要，那更说法要，什么法要呢？就是第二十教的法要，对不对？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对不对？就一切法毕竟空，无自性的这个法要。所以他所谓什么？所谓相无自性性跟胜义无自性性。那么前文也讲到了，依这两种无自性性安立什么呢？请往前翻，翻到2313页。2313页是不是有两颗天的部位？1234567行，卯二说一切法无生灭等依两种，对不对？哪两种？依相无自性性说，对不对？第二个依胜无自性性说，对不对？依这两种无自性性说什么道理呢？说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本来即尽自性涅槃，有没有发现？所以请把这几个字，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本来即尽自性涅槃，这段话抄到哪里？抄到2315页。我们刚才那段文，如来未比更说法要，所谓相无自性性及胜义无自性性，依这两种无自性性说什么？说一切诸法无生无灭，本来即尽自性涅槃。为什么要说这段话？说这段话的道理就是告诉你，不但观待道理显现一切法无自性，你也要知道本来这一切生灭相背后所显了的真实法性，就是无生无灭，本来即尽自性涅槃，不是离开生死五蕴相之外别有涅槃可得，对不对？卖个公啊啦，哦，真的好好要了知这个东西的，才有办法真正能够正厌正离欲正解脱，超越这三个，能够骗解脱三种杂染。后文我就不念了，对不对？后文整一段就告诉你，你要更进一步悟入这个东西啊。如果你没办法悟出这个东西呢，只在观的道理，却以为观的道理只是显现五蕴真实而人无我，没有办法破斥自己的法执，还执着相有自性，胜义有自性。如果你还执着相有自性，就会把蕴界处当作实有法；如果你还认为胜义有自性，就会把涅槃当作实有法，把世俗胜义二谛当作各个实有。它是真实，可是不是有。它是真实，但是不是有。有什么？不是真实有，自信。你要在这个地方能够悟入啊。所以呢，这段文就告诉你，其实佛已经在第一十教把所有的道理通通讲明白了啦。只是你怎么解释经文嘛？你经文随着你的意解差别，就会有种种误会嘛，对不对？你偏执多少，就产生什么种性。对不对？产生什么种性？所以虽然佛花这么多时间调熟这五十因缘，可是因为各自种性有别，在一乘道一位法之外，又各个安立了三乘道，对不对？所以底下就在解释这段文，2315页，复次胜一生，诸声闻正种性有情，亦由此道此行机故，正得无上安稳涅槃，独觉称种性有情。诸如来称种性有情，也是由此道此行机故，证得无上安稳涅槃。一切声闻独觉菩萨，皆共此一妙道。请把那个道那个字圈起来。皆共此一究竟清净，请把究竟清净圈起来。这个是讲果，佛法讲话哈，尤其唯是经论，有道就一定要讲果，这里就是讲道，啊。妙清净道指的是三界道品，同此亦究竟清净，就是四谛十六行所显现的啊，究竟四相四果，这边就是都共此一清净道，都共此一清净道果。所以请在究竟清净旁边写究竟清净道果加两个字，有道就有道所成就的果。所以这三乘种性其实原本依前面的生无自性性的显说，以及密意说的相无自性、生无自性，其实都已经在说一乘道，都已经要去证一乘果，对不对？更无第二，原本实相是这个，这个是真实。 所以呢，我依此故，在杂含经的时代，佛已经就说了，说了什么？唯有一乘。到了大乘时代，他还是讲唯有一乘。可是阿含经所讲的唯有一乘，跟后期大乘所讲的唯有一乘意思不一样，但是同样都是密意说。究竟法性是这样子，可是闲了说，讲明白的话，讲明白的话，一乘不异三乘，三乘也显现一乘，这种无二才是究竟胜义，对不对？一乘不异三乘，三乘也显现一乘，请把这几句话写在这边，这才是闲了义。密意说是说佛为说一乘，佛为说一位法，这是密意说。密意说就是说，你不要在表面上的文字误会了。如果你就执着决定只有一乘，那问题就来了。阿含道的人就说唯有声闻乘，对不对？法华经的行者就说唯有佛乘，啊，就不承认你阿含道的声闻乘。瑜伽行派啊，最中庸，他说啊，你对啊，你也对，大家通通都对，因为一切法根本无二嘛，对不对？道理无二，果位无二，只是义结有别，种性有别。